由於立場各異，兩百幾個嘅會員國針對淘汰化石燃料嘅談判一度陷入僵局，令到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曾喺會中感嘆。COP28 是近年来最困难的峰会，减排成本高，因而阻力高，发展中的小国的为难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全球最大污染源的中国，虽口称支持减排，但是在行动上却有很多不合作之处，包括它签三大协议。全球甲烷承诺、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和抗衡能源宣言。首先针对甲烷承诺，155个国家签署同意，致力于2030年前将这个第二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到比2020年水平再减 30%， 等于几年内就要做到甲烷近零排放量。如果达标的话，或者可以防止全球暖化上升 0.1 至 0.3 度。可能比全球禁使汽車、卡車還有效，因為甲烷造成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80倍。據中國綠色創新發展研究院的統計，中國2019年的甲烷排放佔全球的 16%， 其中佔 41% 的最大來源是能源供給所所逆出來，也即是發電用煤礦開採所製造的甲烷排放量。另外，根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引述，中國清華大學能源環境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滕飛的分析，歐盟和美國的甲烷主要排放來源是石油和天然氣，但中國的主要源頭是煤炭開採。相较石油和天然气，煤矿甲烷减排的难度更加大，成本更高，这个应该是中国它对甲烷开闸的难言之处。不过位于北京的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增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已出台甲烷国家行动方案，但数据收集、政策设计和配套方案制定可再优化，而且要提高甲烷的经济效益。莫增春说，
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甲烷处理最常见的方式，
煤矿开采的过程的甲烷处理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直接排出空气，它的成本是最小，通过政策设计、融资手段以及市场机制，能够让这个煤矿开采中的甲烷不是排空，而是将它收集并利用，令到它产生经济效益。其次是歐盟發起的全球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宣誓，118個國家簽署同意，將致力將全球再生能源的建置量徹底2030年前增加三倍，能源效率增進兩倍，以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比例。但中國雖然是鋰電池電動車的製造大國，亦都表態反對減煤，支持再生能源，卻拒簽這項宣議。對此，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盧業忠表示，中國正全力拼經濟，必須保障能源供應。中國2021年到22年間電力短缺，時有無預警停電，造成企業抱怨連連。中國於是大建燃煤發電廠，導致去年七成的發電都是靠煤礦為主的化石燃料，反提高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他說，中國雖然推動能源重新配置，尋求能源多樣化，但轉型過程需耗時，奠定核能等替代乾淨能源才可以安心加入化石燃料減量的行列。位於台北的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偉亦都表示，中國產煤非常抗拒淘汰燃煤，石油和天然氣則靠進口，因此唯有依賴化石燃料才可以確保能源的自主性和安全保障。北京專家莫增春則強調，中國若將現行的再生能源裝機總量由900,000瓦提升到2030年的3,000瓦，則再生能源可增長三倍，但問題是能源效率要同步倍增，這個對中國構成挑戰性。他說，中國近十年的能源強度累積下降約 26%， 能耗越少成本越高，但要做到腰斬能耗難度很高。而且他說，中國節能減排總體目標已經從控制能源強度轉為控制碳強度，也即是說從每單位 GDP 的能耗和能源總量的雙控轉向每單位 GDP 的碳排放和碳排放總量，更有利實現碳達峰和碳中的雙碳目標。因此簽此協議等於走能源強度的回頭路，將對現行減排政策造成混淆。 中國已經宣示將於2030年實現碳達峰，即係二氧化碳排放到頂，唔再增量，並於2060年實現碳中和，即係透過減污手段達到嘅減排量同埋碳排量互相抵消。莫真春解釋，中國的雙碳目標和國際減碳目標一致，但有自己的進程。莫真春說，
中國一向的態度只要說要做了，我就肯定要做到，不會像
中國一向的態度只要說要做了，我就肯定要做到，不會好像有些國家就算簽署了但最後都沒有達成。台北氣候專家趙家偉說，中國既是太陽光電板的製造大國，亦都掌握電動車鋰電池的關鍵原料和產能，因此具發展再生能源的潛力和國際競爭優勢。只不過隨著歐美採取去風險策略，全球針對再生能源的供應鏈佈局亦都朝向對華降低依賴的發展方向。中國拒簽的第三個協議是由美國、法國發起的抗核能宣言，該宣言已獲22国背书，将于2050年前拉抬全球核电产量增至2020年的3倍。其实中国近年在能源供给压力下已大幅扩增核能发电机组，虽然数量跃进，但就能源结构而言，核电对中国电力供给的贡献仍好小。去年核电占燃料装置容量的2.2%，实际发电量亦都占总额的4.7%。莫增春表示，中国去年的核能发电量全球第二，2050年产能倍增并非难事，但对于核安全和核污染的处置缺乏稳妥可靠的办法。台北专家卢业忠就说，中国曾痛斥日本福岛排放核废水，对核电的政治立场本来就保守。另外，中国亦都将核能技术或者气候合作作为与美国等他国的外交交涉筹码。中国和英国、美国等核能技术成熟的国家曾经有过合作关系，但碍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角力，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互信程度大降之后，亦都影响双边在核能技术上的合作。各国于2015年签署气候相关的巴黎协定之后，终于在今年交出第一份行动成绩单，亦即是全球盘点报告。这个亦正是今年 COP28 峰会最关键的历史定位。该全球盘点报告最具争议之处为，是否列入逐步降低或淘汰化石燃料的文本，这一点一滴令到欧盟等上百个国家和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互相对立，难以达成局势。莫增春亦都是中国 COP28 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认为中国在绿色转型中仍需确保国家能源的安全，因此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现阶段淘汰化石燃料的事情不可以太激进。但他直言，中国终将退出化石能源，但转换的方式和事情将依自身的能源转型阶段而定。台北气候专家赵家伟亦都亲临 COP28 的侧边会议，他说中国最初站队产油国，反对明文淘汰化石燃料，但后来立场松动，接受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然而这样的转弯不是主动，而是美欧促谈或者双边协商的结果。赵家伟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只要不要当挡路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谁都没有看到中国
只要不要做挡路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比较没有见到的是中国主动发起多国签署的协议，但它在协议推动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赵家伟说，大国角力下，中国多拒签由美国或者西方已开发国家发起的协议，但身为全世界两大碳排放国和经济体，美中的气候合作是全球减排的关键。欧盟最新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排放量居全球之首，占比达29%，高于美国的11%和印度的7%。如果两国消极应对气候议题，难让全球碳排放实质减量。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卢业忠说，中国常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重经济高于气候和环保，虽然自称为大国，但不愿意担起西方强压上身的气候责任。雷忠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 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
中方希望塑造一种形象，它是强大的国家，所以在相关议题上有自己的决定，所以国际的关切或者压力，中方愿意具体承诺的可能性反而是稍微低了一点。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